那总裁，你觉得声音怎么样呢？
嗨嗨嗨，我觉得很好，我们就快吧。这是广播女神，就是她百忙之中抽空，
最好是
给我们的时间，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
没有，是哪有？我们是让男主持人可以去赚钱。
哦，对对对对，我现在有点后悔去接了这个 case。
搞不好那个 case 钱很多啊。
那 case 钱不多啊，普通啊。
嗯，但多个 case 是一个保障嘛。欢迎来到本周的马克信箱。
嗨，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今天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回信。
好啊，今天第一。
我先讲我这个生日拿到的卡片啦，健忘村为了
生日快乐，
为了我拍了一支片，祝我生日快乐。这支片
在哪里？A 片吗？难道现在卡片已经有可以进化到，就是我扫那个 QR code 那个影片，我就可以直接在手机上看了？
真的，他们就是这里面是 QR code。
所以这个是你应该回家自己架摄影机拍摄，就是。你看这一支影片的心情吧，就是、
Yes.
你有多冷漠，那个摄影机都会把它拍下来的。
就
有哦，
会吗？会吗？有摄影机的时候，可能会就是
演一下，是不
是？还
是
会做做样子吧。
我这封信里面有$5。
哇！
你好，我是基安。
嗨。
没想到1月去了哈尔滨，回来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又有机会去出国了，而且去我心目中非常想去的地方就是埃及。这一次出国是参加公司的员工旅游，原本一些顾虑呢，我不想参加，可是同事又在问我啦，又想到另外一位女同事还没有找到室友，我突然有一股勇气浮现，我就答应了。其实呢，我是一个很矜的人，常常觉得害羞跟放不开，所以答应之后，当勇气也退去时，我紧张开始爆发，很焦虑的逃避所有有关埃及的事情。一直到出发前一个星期，我去听了行前说明会，才换了美金，还有说哦要带的那些物品跟行李，我就完全放空自己，就这样出发了。从台湾到埃及的开罗一共要搭3班飞机，要花将近1天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搭这么久的飞机，真的觉得转机超级累。10天的行程扣掉2天的飞行，大概8天的旅程当中，我亲眼看到了金字塔、人面狮身像、神殿、古墓。天哪，罗拉古墓骑兵。罗拉古墓骑兵是在埃及吗？
我不知道哎。
几千年的历史，当我碰触到充满埃及文的石柱时，感动。
如果你去过了金字塔，然后再回去看老高的那一些影片，实在是会感动满满哎。
我到底要先看老高影片再去金字塔，还是看完金字塔再看老高影片？
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都可以。
所以你现在看了老高影片，你下一个就要去看金字塔了。
其实会真的很想要去看，埃及的金字塔是其中一个，还有那些南美的文明啊。
此外呢，我还第一次搭了自由飞行的热气球，非常梦幻。我的旅游心得都写在我的 IG， 我的 IG 账号是小底线的XIAO， 欢迎大家可以去看咯。这一次呢，在旅途中除了埃及神话以外学到的事情，因为我参加的员工旅游那个团刚好是跟不熟的同事一起，有超多主管前辈还有董事长，那我是全团年纪最小的，原本以为会很尴尬，但后来才发现没有，那些恐惧都是自己制造的。旅途当中哥哥姐姐们都很照顾我，嘘寒问暖，还会问我说要不要帮忙拍照，也不在乎我听了他们打屁的对话在傻笑，不没有插话。回台湾之后，有一天在茶水间遇到同团的姐姐，她主动问我说你跟她都不熟，那出发前会不会有点害怕？我说会啊，可是我就发现你们都好好笑哦。姐姐就说这个年纪也只能自在了。他希望他的未来呢能够充实内在自信，勇敢的面对世界。随信附上$5，因为埃及跟阿联酋的这是什么啊？他的币值吗？很难用上。提醒大家，爬金字塔是会被抓去关的哦。
哈，
要小心。
这
有什么好录的？
刚好女神跟强强同框，我就录一下吧。
有够随便，
这个角度很，双下巴很惨。
你怎样都帅了。
这封信呢，来自于资工林。我要分享我的家庭，我家有爸爸妈妈、弟弟各一个。我弟现在大4，以前他念延平啊，他现在大4了，每天晚上的睡衣 还是延平的运动服，而且每天都是穿整套的哟。我都有点怀疑他有没有洗，不过他说他是四套轮着穿，也不是因为他爱笑。
有那么多套运动服可以轮穿哦？
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这个监狱学校念六年的话，的确是会有很多套的。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知道男生长高长得比较快，你不得不你需要再买新的。
那小的呢？
小的没办法，你就丢掉啊。嗯，
有时候妈妈不是会捡去穿？
哦，对啊，或者在自己的外婆上看到。弟弟是这样穿哦，他说因为运动服很好穿。每天都穿一样整套运动服呢？哎，不只是我弟哦，我爸也是。我爸呢会穿长庚健康检查送的运动服。我看着他们两个每天都穿一样整套的，我觉得有点可爱。我爸也常穿我国中时的运动服当睡衣。我们家每天都开火，每天三餐，早餐的豆浆是用黄豆打成的，不是用豆浆机哦，是用调理机打碎，再去瓦斯炉上煮。我爸每天都会做。我很佩服他居然有办法每天坚持做这么花时间的事。我弟呢则对我爸妈的厨艺不是很满意，所以吃饭前就会在餐桌前面站着，双手小心的姿势，眼睛先扫视一遍，还会问说这道菜哪里来的，如果回答说家里煮的，他就不会吃，除非少数几样他爱吃的。如果呢你回答说哦，这外面买的，他就一定会吃。他每次扫视一遍那种挑剔的样子，我都好想揍他。或有时候呢，我们煮饭，他就会嚷嚷着要说我要吃面，我要吃面。有时候煮面，他就嚷嚷说我要吃饭，我要吃饭。我爸有时候会做一些糊涂事，有一次要晾衣服的时候，打开洗衣机的盖子，看到满满的白色碎屑，我以为有人把一小包卫生纸拿下去洗，可是越晾越觉得不对劲了，这个纸屑有多到离谱，我还看到一块有10公分大小的塑胶片，我越看越眼熟。
什么啊？
欸，那塑胶片是一本书的封面啊。
谁会把一本书拿下去洗？
是的，我们把一本200多页的书搅到了面目全非。
怎么可能？
我觉得书好可怜。哎，欸，对，书怎么会被搅烂呢？
而且你怎么可能会放在哪，然后放进去？
不是，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你们家洗衣机是什么牌子，然后哪一款可以把一本书给拆成这个样子？
不会是欧油点点点吧？
这个洗净力很强哎。
在各聊各的啊。
完全没有在对话，有没有？
看起来好像是一搭一唱，两个人
在讲不一样的事情。
对，
我猜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啦。但我爸前一天洗衣服的时候，居然都没有发现。以前小时候呢，小二之前，我爸有时候会帮我拉外套的拉链、高领外套以及扣安全帽，都会常常夹到我下巴的皮。
真的，真的，很多长辈就是一副要帮忙都夹到肉啊，你就不要用，
超痛哎。久了，我对于别人替我做这些动作，我都很恐惧。不知道今天的信会不会很无聊？祝马克玛丽赚大钱！资工领今天的信超棒，我喜欢，
有进步，
很棒。
这封信是有写信恐慌的信主友，他想要分享参加三月追思纪念会的事情，很兴奋。前一晚就从台中出发到台北。从五月天之后，我就没有这种兴奋的感觉了。到花博会场，第一件事情就是检查厕所动线，避免悲剧发生。然后进场之后呢，发现什么教母正在跟大家合照，所以原本一进场他是想先占位子的，想说啊，这不管了，我们就先合照再说。然后呢，因为我跟我的女友牵手嘛，被教母看见了，就被抓来用麦克风羞耻我们。被羞辱的时候，既害羞又开心，原来我是 M 属性。我就觉得以后每一场活动我都不能错过，我也不能错过跟欧小柔的合照。而且现场呢，我还请教主帮我删除我手机里的交友 APP， 一个字，爽。最近他去看了《人面鱼》这部电影，但整部电影他只有教主的那一句“打，往死里打”这句话回响在我的脑海中，就连郑仁硕在驱魔的时候，我就一直有这个“打，往死里打”，
就是那一集，就是在讲鸡童的那一集啦。
所以我希望马克可以用萧敬腾的方式模仿起鸡往死里打，然后献上100元。
打，往死里打。亲爱的马克玛丽，春节前我和姐姐一起到屏东的海生馆玩。一走进台湾水域馆，我就看到一个樱花钩吻龟的模型，于是我站在橱窗前看了好一阵子，跟姐姐说樱花钩吻龟真的嘴角下垂耶。 后来我们又看了很多鱼，发现几乎每只鱼都嘴角下垂。
有哪只鱼在笑吗？那很可怕哎。
看来鱼类都需要微笑救星。大家在养鱼的，如果你在水族馆工作，也欢迎你每天呢晚上要关水族馆之前放马克信箱给鱼听吧，看看他们会不会鱼角会上扬呢？
鱼角，
鱼的嘴角啦。另外，海生馆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花园鳗，全名叫做哈氏益康吉鳗。我只要看一秒，就会全身起鸡皮疙瘩。我如果大家想要去起鸡皮疙瘩的话，可以去找一找哈氏，哈就是哈校园的哈，哈氏
校园的哈。
益康吉，益是异形的益，康吉就是比斯吉，康是那个康乐队的康，比斯吉的吉，鳗就是鳗鱼饭的鳗。好的，这边呢，它。斗内不起樱花勾吻龟，就按照惯例斗内10元，谢谢你瓜吧。
这封信来自于菠萝面包，我是七月份啊，在那个 PTT
是 PTT
的女版认识你们的，哦、一听之下不得了，一发不可收拾。一直到你们有个在讲性爱成瘾这件事情、我就想到4年前值得分享的一件事。当时我在百货公司当柜姐。那天我一个人上班，我柜上的电话呢就接到一通自称你好，我这里是卫生署妇产科医师，我要做试调、我不疑有他，他就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年龄、身高、体重等等的、然后就说你是处女吗？
哈，
我就说不是。你喜欢做爱吗？
我靠，这个太过分了吧！你是谁啊？
你容易湿吗？
这个真的蛮变态的。
反正呢，他就是用一种他的口吻听起来就很专业，就很像卫生署妇产科的人、可是都是自己在问很闲湿的话题。我就没有想到说我这电话是公司的电话也会接到变态吗、我一开始还不小心回答说啊，对，我喜欢做爱。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讲了耶、他就说哦，我们只是卫生署调查而已。
假赛啦。
最后我不理他，他就直接挂掉了、回想起来他的确后半段口气是越来越兴奋没错。半年后上班的时候我又接到这个假医师的来电，当时我就觉得很好笑，到处跟朋友分享，也觉得自己当初蛮北七的，还老实回答。By the way， 我真的是太可惜太晚听到马克信箱了，如果我早一点听到，也许我去年就不会被渣男骗了。对方说想跟我结婚，却说放不下前女友，想跟前女友复合，他同时又有来往半年的炮友，而且还一直同时玩2-3种不同的交友软体。我被骗感情就算了，我还被他感染菜花。
我靠！
对，就是菜花。还好我发现的早，治疗顺利，没有要到电烧的地步。渣男的虾是太肉肉等了。想用一句马克的名言来说，需要一再说谎来哄你的都配不上你。
Yep.
谢谢劝世教主，去年借由身心科的帮助，我慢慢走出伤痛了。那个渣男现在也在跟复合的女友筹备婚事。那个女友知道他劈腿，交友的 app 知道他菜花，可是那个女友还是愿意原谅他，跟他结婚。
天哪，我就是对这个女友，我也是觉得你何必呢？
我只庆幸不是我跟他走一辈子，也学到了一堂课。只是觉得这堂课的代价好大，有人想了解治疗菜花的心得吗？我在写信跟大家分享，
是蛮想了解，当一集卫教节目吧。
对，我觉得值得一听，
很值得哎，对啊。
附上日币100元得内，
第二马克玛丽，我是新教徒 MI， 我很喜欢在骑车的时候听音乐。音乐会腻，但听你们不会。你们觉得骑车听不听音乐这件事情值得争论吗？
其实我觉得骑车不太适合因为你怎么要听到各方的那个状况啊？
那为什么你开车可以听音乐，我骑车不行？
因为骑没有，我觉得骑车有时候你戴那个耳机，你就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个，对，你就罩在那个环境当中、
比较危险。
而且如果有的人他那个音量越开越大，或是他那个耳机超好，那种降噪，你就真的什么都听不到
听不到喇叭声，听不到就是其他人对你的叫嚣声，
下来啊，
那你先下来啊，
你先下来啊，别跑，别走。
我有一个感情上面的问题，想要请你们帮我解惑。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叫做 T。我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取个名字好了。
男的还是女的、
啊？男生啊。
肥猪。
他是 T 开头。
Oh, Terry。
Terry。
Terry 是我的高中同学，认识他之前我就很清楚知道他是我的菜。可是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女友了，所以我不会动心，也不会下手。那因为呢，我跟我当时的好友 L 是个女生
，Leslie
都是很外向的人。渐渐呢，就跟 Terry， 反正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Terry 跟女友分手，然后 Terry 跟 Leslie 暧昧，而且 Leslie 那时候有男友哦。我也在那时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这些事情我没有很深的理解。高中毕业以后，我就跟 Leslie 因为一些感情价值观的事，我们就渐行渐远了。可是我一直跟 Terry 保持着联络。然后 Terry 在大学交了女友，我那时候也还没有跟男友分手，所以我们依然还是像在普通好友。
等一下，这一段 ending 是什么啦？
你要直接跳是不是？
反正他们就是有联络没联络，有的合有的不合，巴拉巴拉
巴拉。中间刚刚的那些呢，他大概再重复了十遍，就是说哦，什么时候我又跟他就是好一点，什么时候不好一点，然后他那是有女友的时候会怎样，没有女友会怎样，然后我们又
怎样，
最后来了，
阿姨都懂。
请问马克玛丽，多年好友该怎么跨越那条线呢？
你想跨过去跟 Terry 在一起哦？
对，
那你就跟 Terry 说，我喜欢上你了。
还是你们觉得 Terry 应该完全只是把我当姐姐兼好友呢？
你不问，永远都不会知道。
就你想跟 Terry 在一起吗？
你想吗？
你想吗？
想就跨过去。
对呀、啊。
他贡献了100元。
马克玛丽，我是3GPP。
3GPP？
星期一好想上班，主管要请假，那我就写信给你们好了。嗯、最近我终于开始看《被讨厌的勇气》。哦。当初看书名，以为是一本在教人家做自己会好自在的书哦。嗯。但看了之后才发现，目的论这个东西好深奥啊，好像在看死亡笔记本一样，一看再看，一看再看，一段句子要多看几次我才看得懂。写这封信，我是想问你们关于拓展生活圈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宅宅工程师，平常会觉得哦，其他人的人生阅历比我精彩好多、哦，哇，那些人有好多故事哦，哇，那些人很会说故事哎，所以我也尝试休假日我去运动、去进修、爬山啊、潜水啊，想说嗯，我的人生应该会精彩一点吧。嗯，可是是因为我是理工脑的关系吗？我做一件事情就完全是目的导向。嗯，打球是不是？好，4点打球，4点出现，6点打完就走。嗯，上课去上课，上课完就回家。嗯。就连大学的时候办活动，可能在筹办过程中很熟的朋友，活动一结束，就好像变成陌生人。嗯，要说没朋友也不是，可是就是那3-5个固定朋友很难拓展生活圈。嗯，那我的那个3-5好友，因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每个人在不同县市工作，要请他们介绍朋友也很难。虽然好像我缺乏的也只是说，我刚刚也知道我是目的导向嘛，那你就是上课前多跟人家说声嗨，多了解，打球也是。但对我来说，就是觉得这个很难啊。我在朋友面前干话满满，可是我对新认识的人，你要我对好朋友说，好久不见，嗨，那会不会有时候很轻浮吗？会不会看起来很不礼貌啊？
想太多，
我就是会有点不自在，或是又很怕说，好，我今天要鼓起勇气要多跟他聊天，讲我自己的事情，但会不会对方其实根本就不想听呢？
你到底做了没啊？想那么多
啊！我就是想脱单啦，我可是我觉得哦，就拓展生活圈来说，他可能觉得他已经跨出很大的一步了。话说，最近刚好听到体验过各式各样生活如此丰富的马克，你竟然没有体验过风俗文化？
对啊，
说不定在最后快变魔法师前还没脱乳的我，可以为马克细细分享风俗文化是怎么一回事。
哎呦！
最后希望念到信的时候，因为写信是订阅数大概29500人，希望念信的时候已经破30000了。
谢谢你，
感谢你们，附上100元。
哎呦，今天好像很多钱啊！
我觉得真的就是多，也不用从聊天，就是像你说的，先打声嗨，跟还可以多问一个什么简单的问题、啊，
不用想太多啦。
对啊，就是。
走啊，吃饭。
待会你们要吃什么吗？
XXYYOO 叉叉 YY 圈圈，我是一个矛盾个体的女子。哎，这封信够久哦，2018年6月6号。
怎么这样子？
我不知道是很近的时候才寄出来，还是 I don't know。他说他是工作狂，只有在工作上会有完美主义，时常很紧绷，下班头脑还在转，一想到什么就立马跳起来记事本。明知道身体容易搞到自律神经失调，一放松下来我就会头痛、脖子酸、肩颈痛，毛病一大堆，但是又放不下自己的得失心，尤其呢是有业绩的工作，是不是身体健康跟工作只能择一啊？又觉得身体已经烂掉，却又怕年轻不拼，老了拼不动，但又怕拼了的钱，老了也只是拿来看医生，干人生好难。哎，对啊，那你可能自己要找一个就是
平衡点。
对啊，你自己都知道嘛。嗯，哦，嗨，马克玛丽，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感到无聊的女子，时常只要一停下来就害怕人生不够精彩，但常找乐子也是挺花钱的。我想问大家怎么存钱？你要存钱，你就不要去花钱啊，不是就这么简单吗？然后可是你又会自己说，哈，可是我不花钱，我又很无聊啊，我又觉得人生过得不够精彩。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你没有方向嘛，你就选定一个地方走，好不好？不要一直说你要走左边，你又觉得右边很好；走右边，你又觉得左边很好，那你永远就不会开心啊。
追逐风，追逐太阳。
还有，如果有睡眠障碍，该怎么解决呢？我上班有时候会超困，下班回家呢，真的要睡觉的时候，我又睡不着。
这个不叫睡眠障碍，这叫普罗大众都会有的困扰。
啊，不小心眯一下我就天亮了。但如果呢，想要眯一下的时候，爬起来洗澡再睡，我就睡不着了。但是爬不起来又不想要脏脏的睡，这是什么怪病？
这就跟你这个人其实蛮一致的。
你这个人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干嘛。嗯。
这封信来自于小恩，想要分享职场上的事。他在一家生技公司上班，大概快8个月，同事对我很好，大部分主管也相处很融洽，但职场上就是有那几位害群之马，让大家抱怨连连。其实害群之马就是公司老板的亲人啊、家属啊，所以我的公司目前陷入了外
戚
跟宦官之间的斗争。
唐朝啊，
董事长是怕太太那一型的，所以公司大部分决策都落在外戚那一方，就是董娘她的亲属来决定。但董事长这边为了不要让权力过度集中于外戚，所以就请了数位自己信任的亲信，也就是宦官来担任公司的要职。老板的儿子不经世事，不懂人情世故，从小就生活在雍容华贵的家庭当中，所以公子哥呢，就是美其名说好，你从基层开始磨练，但是每一年的晋升速度哦，跟失速列车一样快哦。当我进到这家公司的时候，虽然说公司规模不大，但至少也是上市贵公司。我不知道台面下竟然如此汹涌。首先是代表研发最大的主管卖光了公司的股票。获利之后就离职了，同时也带走了几位重要的研发干部。接着是公司募资不成功，造成了资金的缺口，让公司面临了空有技术却没有资金继续的困境。再来就是一波又一波的离职潮，一直到今年年初，一位比较中立的主管在走之前才选择告诉我们，还留下这一些基层员工，这一切的一切才公诸于世。一切原因呢，都是这些宦官啊、外戚啊，加上这个儿子在中间搅局，让原本这间明明前景看好的公司变成前景堪忧。然后就连那一个董事长的儿子，他在他的简报内容可能错字连篇，甚至连客户的名字都会打错，所以我们的生意就会以失败成交。总之呢，一次又一次的内斗，一次又一次的出包，让人心涣散，很多人就觉得做不下去就离职了。其实呢，我也曾经向主管说过我有生涯规划，但因为身上还有几件被交办的事，所以无法马上离开。我有说过身上的 case 都处理完之后我要离职，主管也口头答应我，没想到主管还是一件又一件的新工作交予给我。但很多工作呢，明明就不是我的相关背景，不是我的能力所及，所以我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是我的主管就跟我说，这是过渡期，只要过了公司有钱就不上新员工咯。怎么办，马克玛丽？我应该要毅然决然的提出辞呈，坚决表达自己的立场吗？还是要选择相信主管的话，撑过这个不知为期多少的日子的过渡期呢？
怎么办呢？
随信附上100元的小心意。
今天的心意真多，
真的哎。
要离开吗？还是要留下来？
我觉得都只有你自己才会知道啊。我们就是旁人做的这些决定，我们只是听你在那边讲。我们就算帮你做了决定，也没办法为你的人生负责。
你应该自己听完自己写这封信，会有点感觉你要怎么做吧？
是希望的。教主教母圣安，我是水水不怕水，我想分享我不知道自己怕水的故事。我2年前到宿务生活1个月，连着4周末参加了跳岛浮潜活动，我误以为自己不怕水。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深潜，我就报名了绿岛的初阶水肺潜水课程。到了咬着调节器用嘴巴呼吸并把头放入海水中的时候，
我吓到我 panic 了，
我才发现哦，怕水。一同上课的是一对父子，我因为紧张就没有完成教练教的基本动作，我哭哭了。当教练跟父子在水下的时候，我就站着试图冷静冷静。这时不远处有一位大哥友善的对我说，妹妹你先吼啊，然后吼啊就可以吼啊。可是我的面镜当中在流泪，已经是泪海了，我完全吸收不了，我只能尬笑对大哥说谢谢。拖到同学的学习时间，我觉得很羞耻。教练已经很尽力的安抚我的情绪，对我说：“不要紧张，不要觉得大家都在等你，没有，慢慢来。”我又哭了，我又泪崩了。我请教练先带另外2位同学上课。我在岸上，我自己不知道坐了多久。有一位女生呢问我要不要一起下水，是刚刚那个给建议大哥的女儿。我在这一对天使父女耐心的指导下，减缓了在水里的恐惧，他们救了我这一趟旅程。朋友说我欠着后来呢改由另外一位教练1对1的教导。教练的耐心好像是无限的，但我是5岁小孩一般非常非常温和的教导。在这4天里面呢，从海边妇女、同行的朋友、潜水店的3位教练，到甚至不在场的朋友的教练，大家在心里、在生理上都给了我好多的耐心与支持，我的感动、感谢溢于言表。玛丽马克喜欢水上活动吗？
不喜欢。
我也不喜欢。强强呢？
普通。
他只喜欢在冲绳的海边泡着。
付上了香油钱100元，每天我都在等新的马信上架呀，爱你们。
这封信来自于阿谦，我在等洗牙啦。
哦。
我呼吁大家每半年到1年记得洗牙哦。我平常没事的时候，除了马克信箱，我也喜欢到 Jimmy 为了频道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或是飞碟吴子杰录音档。不得不说 ，Jimmy 真的好爱马克，因为连马克投资节目都是每天录音上传。
但 Jimmy 为现在好像不行了吧？好像被封掉了，是不是？
对，整个频道都被下架了，因为版权想哭。新飞碟重组之后呢，强林的时段我也很少可以听 live 了，所以要感谢热心的听众帮忙录音存档。印象中影片也没有开盈利，虽然希望渺茫，但还是期待它可以重生。在这边，他要感谢 Jimmy 魏大大，请收下我的膝盖。家里附近的租书店要收了，再出清。趁这个机会，我买了第一套的 BL 漫画，拿实体的感觉真的很爽。最后一次去租书店大概是5、6年前，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去是6岁、7岁左右，被热爱少女漫画的舅妈领进门。在那个年纪呢，就把小甜甜看完了，之后接触到乔琪姑娘。
乔琪
姑娘堪称是我最讨厌的女主角，让我后来对少女漫画热情也消弭。我转往 Jump 系列，甚至去看男生们谈恋爱比较好看。马跟玛丽，你们有很讨厌的主人公吗？附上10元。
主人公讨厌的主人公哦，
讨厌那个梦幻游戏的美珠啊，
美珠
烦，美珠弱爆，美珠到底在干嘛？
你本来，可是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
不是不是，他好歹就是要有个特质，就是
凡人。
那为什么这可以当女主角？
周游在各个美男子之间、
你觉得主角就必须要有一些特殊才行，要主角命。
就是他不聪明可以接受吗？你就说他很体贴，他也不体贴。他有很努力吗？好像也没有很努力。
那其实就是韦小宝啊，韦小宝也是这个样子啊，也不努力啊，也烦啊，也风流啊。他唯一的特色就是强运。 女人缘好。
美珠是凤凰转世是不是？还是什么
？Who cares？ 在凤凰转世，
他就是他
只是刚好打开一本书掉进去而已啊。
是有个使命在，他好像
什么使命？
朱雀女巫吧？
猪他头，雀他头，女他头，巫
他
头。
他是朱雀女巫吧？所以他才会被各个那个角色们喜爱着、保护着啊。
那就是那一群，你知道。民风未开，就一个女的掉进来，就觉得说天哪，是神女，我们就都爱她。然后殊不知那是一个瞎妹，未来是带瞎妹进来，
她就是女巫，你怎么办嘛？
啊，同时也是都有打开那本书一起掉进去，她的同学嘛，她同学就比她聪明多，发型也比她好看。啊，偏偏她也是女巫啊，怎么一有两种命，可怜。
那这一部漫画其实算是蛮真实的啊，其实我们人生也是这样嘛。
啊、小时候不理解啊。
有些人比你差，应该说有些人比你强，可是他就可以站到比你有些人比你差，可是他就可以站到比你好的位置。
对，
很多工具人啊，嗯，
对，
很多人爱。
哎、欸，那个星宿有多少？拜托，超多人都爱他，奇怪、欸。
因为他是朱雀
啊，他有一个
怎样？
胸部超大
哦，
有吗？
有、
欸。
你现在要 Google 美珠同一个胸部吗？我想这个关键字是蛮难找到的哦、喔。
就只要打美珠就知道了吧？就出现是素珠阿姨。
这一封信是2月2号的。升大学以来一直想要徒步环岛，但之前就会碰到许多突发状况跟借口，让我没有成行。不过呢，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我终于出发了。这一次呢，先走一小段。从台南走到屏东，第一天我从台南走到冈山。当天印象最深的，除了跨越了二人溪进入高雄市的感动之外，还有当天入住的旅社。由于冈山没有青年旅社，所以我就住一间颇有年代感的旅社。领了钥匙，走上三楼，一转身就看到成堆的木柴，一旁有一个耸立的烧柴炉。
太危险了吧！
我达成了人生第一次用烧柴的热水洗澡的成就。旅社的清洁度还算可以接受啦，但是隔音不佳，设备老旧，加上我平常看太多 PTT 的 Marvel 版，我整夜都不敢关灯，直到半夜1点多才睡着。欸，我一个人在外面也很难睡觉，欸，就是睡
一个人是真的蛮可怕的，啊，
睡旅馆的我真的会怕怕，
要灯全开。
嗯，第二天的路程大致顺利，只是偶尔会碰到车多车速快又没有人行道的路段，我就会特别害怕，我就会特别战战兢兢。在市区有人行道可以走的时候，我会听青春点点点的录音档，他让我在纵贯线上笑到拍手，在高雄笑到被路人侧目，但也因为他让我在南高屏的路上不觉得孤单。第三天我就顺利的抵达了目的地屏东，三天走了大概70公里，比想象中还快速而不波折。我还没有来得及思考为什么而走和在路程中想要找到什么，我就到终点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面对想做的事，不需要找太多的借口、犹豫或逃避，只要迈开步伐就对了。
迈开胸前的步伐。
我确定我未来会想要继续走，完成未走过的路段，因为台湾还有好多好多的美景等着我去挖掘。很谢谢一路上不论是擦身而过，还是用讯息替我加油打气，以及关心我状况的人。一个人环岛有点热血，不过还是无聊了些。希望未来的路程可以找到朋友一起加入，期待下次的探险哟。好，按照惯例，他抖内了10块钱给我们。
这封信来自于小 DJ。我刚结束一趟4天3夜的游轮之旅。应该是很开心的假期啊，
结果
但我心情七上八下。
为何？
我们有6个人出发，爸爸、阿姨、姐姐、姐姐、女儿、我、奶奶。某种原因，我爸爸生活上的事情不方便自己做。嗯，什么原因啊？奶奶有中到重度的老人痴呆症。
哇，那还带奶奶出去玩啊？那如果在游轮上不见了怎么办啊？
对啊，阿姨
中到重度欸。
阿姨是爸爸的女友，没有结婚。旅途中呢，阿姨就负责照顾爸爸，姐姐照顾女儿，所以我就负责照顾奶奶。奶奶的情况这一年恶化的很快，已经开始人脸跟人名对不上了。有时候记得你，有时候说你谁啊？比较让人困扰的是因为感知精神的退化，所以奶奶无法意识到她要上厕所。所以就会小便失禁。嗯，虽然现在已经有习惯穿成人纸尿裤了，但因为它的节俭成性，常常我不要换啊，我不要换啊，然后就会露出来，沾到裤子、沾到椅子等等之类的。 那奶奶也因为这三天当中在游轮上为了要不要换尿布跟我闹了好几次脾气。有一次呢，因为受不了，我们真的在那边凹了大概二十几分钟，我就直接把尿布给撕开。奶奶那时候穿得很不甘愿，加上她是穿着袜子站着穿尿布的，所以当我去拿东西的一会儿功夫，奶奶就跌倒了。我真的非常自责，当下没有看好她。但当那奶奶用锐利的眼神，好像要刺穿我的眼神瞪着我的时候，我真的是蛮难受的。因为明明我是希望奶奶可以减少不方便不适感，可是也怕她因为自己的味道感到不自在，可是奶奶却一直觉得就是那种眼神，然后我又害她跌倒，好像我在害她一样。半夜睡睡醒醒也是怕奶奶睡醒了不会自己上厕所继续躺着，然后每天早上醒来房间都会是一股刺鼻的尿味。还有另外一件事是，有天晚餐因为奶奶的牙口不好，当天的餐点又都是牛排啊鸡排，我们就帮奶奶点了蛤蜊意大利面。她事后奶奶跟我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大家都有肉，为什么只有我没有？
哎呦奶奶，你不知道马克现在也不吃肉啊。
开 Netflix 给奶奶看。
对啊，如素的力量，不知道奶奶。
我参考过很多失智症的相关文章，其实都知道那是病症之一。但现实生活中遇到了，你还是觉得很疲倦，心很累。还好这一次姐姐有来，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可以拉我一把。如果只有我一个，可能半夜要偷哭。这一次旅行，我更深切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说人要及时行乐，趁年轻出去，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老的时候变怎么样。老人家上游轮可以，但千万不要自己下船，反正很多移动很不方便，请大家一定要事先注意一下。回家之后呢，我跟姐姐直接瘫倒在床上睡了一整个下午。我觉得累的不是身体，还有
心
力。我要向全天下的看护、幼稚园老师们致上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高的敬意。那刚刚也有说，就是因为知道爸爸也想尽孝道带奶奶出国玩，但因为爸爸自己也不方便，所以就让两个女儿来帮忙。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有美好的旅程回忆，所以当初爸爸提议我们六个一起去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人拒绝。希望这封信可以告诉大家失智症的可怕，请大家关心身边的长者。如果有一些不爱出门、不喜欢社交、排斥吸收新知的人，其实都是高危险群。失智症是不可逆的，只能延缓但不能痊愈，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身边的人多一点点关心还有爱咯。
他刚刚说什么拒绝接收新知的人是高危险群、
对耶，
怎么办啊？我的爸妈，
但他们爱出门啊，也会社交啊。
亲爱的马克玛丽，我是第一次写信给你们的库马奖。今天要分享我爸妈观念的故事。我在家排行老大，弟弟小我三岁，妹妹小我七岁。国小的时候，妈妈就有说过，大学才能交男朋友。啊，我国中的时候还不会打扮啊，单恋补习班一个同届的男生叫做 Y。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会写日记，所以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我妈开锁偷看的。我爸呢就跑到补习班上面去，要求老师让我跟 Y 的位置离远一点。
好可怕哦！
老师有私底下跟我说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在家刚好要找一个放在我爸书房抽屉的东西，我就在里面发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 Y 的名字。我整个起鸡皮疙瘩哎、我怎样？我有做错什么吗？你为什么要这样赶尽杀绝啊？我只是单恋而已哎。我也是后来在整理就是爸妈的东西的时候，才发现以前国高中的时候跟女生的通信都被我妈影印下来有一份。
影印哦，
然后他们还会画荧光笔
啊。我想知道画荧光笔他对他们而言重点是什么。
我有点忘记，但是看到那个瞬间我有点
愤怒、
我有点吓到。
那你有跟他们说你有发现这个影印的吗？
没有，因为在整理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很多他们的日记，我也狂看。我想说好啊，你们是这样养我的吗？是吗？然后接下来
你有影印吗？
我没有影印啊，我就是看完了然后还给他们。
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比较我也不确定，因为以前是上锁嘛就解锁、
啊、
现在就人脸辨识嘛，半夜就拿你的手去压指纹，我也是听过的啊。
真的假的？这个太夸张了吧。
我没有跟你讲过吗？
没有。
我忘记我是访问谁耶，然后那个来宾就有承认说他想知道他
儿子女儿
儿子我说儿子的交友状况，但他已经是觉得他蛮讲明的，然后儿子也是很大方会跟他说哦现在就是没有关系，然后我们就同学干嘛的，可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在信任上面，所以他晚上呢会潜入房间，知道儿子进入那个熟睡期的时候，就拿他的手解锁他的手机，
好夸张哦！
然后他就是要看那个里面 LINE 的对话内容，就是我要确认那些人是不是你，就是你是不是照你所说的那些都是普通的女生同学？
那如果就算不是又怎么样呢？就是
不是可能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从小就把 LINE 里面那个女同学每一个都尬过都尬骗，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
他可能就会限制更多他儿子的时间啊。更确保说，你补习班几点下课，你就要几点回家；你几点下课没有补习，你就要回家。
我在补习班下课时间，楼梯间我就可以尬完了。
太可怕了，这个儿子到底是有多可怕？或者是哦，那也不用花钱。
对啊，
因为可能就是我让你的零用钱更少，你不能交际，不能干嘛。
没差，我还是做到啊。
你到底是多叛逆的高中生？我现在讲我的例子，你在那 keep 碰碰干嘛啦？你演什么高中生啊？
我就是高中生。补一个就是题外话，就是库玛讲我不爱念书，对美容很有兴趣。有一次校外参访啊，我就想要去念一个台北市文山区的一间私立高中，我就把毕业证书交给那个校方。我爸知道以后暴跳如雷，冲到那个学校去把毕业证书拿回来，然后跟我说：“
欸、你爸蛮喜欢直接冲去一个地方的。”
对啊，高中听我们安排读公立的，你大学想读什么，你再自己决定。接下来他也是直到返校拿志愿单的时候才知道我的志愿是什么，我的志愿完全没有我插手的份，就是网路填完送出去前也完全没有被问过意见。我当时还为了这件事情写信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希望能够让这些老观念的人接受一下，技职教育没有不好啊。天哪、啊，你爸妈真的是管很紧哎、欸。高二的时候我就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S， 在一起七个月。后来呢，男友 C 在一起三年半。我三个月前才刚分手。我的第一次呢，在五个月的时候给了 S。从那之后呢，我都有准备好保险套。跟 C 在一起四个月后，那一天是 C 的生日，我就跟家里报备哦，我九点半会到家哦。但是呢，因为行程提早了，所以我八点半就到家门口了。那每次呢，到家门口，我都有一个习惯，我会站在家门口先滑个手机，滑个五分钟、十分钟，我再进去。结果我就听到我被出卖了，因为我妈随便问一句说：“哦，库玛讲不知道跑到哪里鬼混了。”我妹居然回答说：“哦，她男朋友生日去吃饭了。”
哇塞，猪队友啊！
我当下脑袋一片混乱 ，What the fuck？ 你在公撒小？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大学才能交男朋友的规矩吗？
这妹妹真的欠揍哎、欸！不会个一万我不会消火。
我们虽然相差七岁，可是我平常待你不薄哎、欸！我就站起来用力开门，恶狠狠瞪我妹一眼。睡前她准备要去洗澡，我就走进房间跟她翻脸，说了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总之呢，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没有正常的说过一句话。
哇塞！
三年，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房间，没有说话。
同一个房间太硬了啦！
天哪！大学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我被叫去书房，我爸妈都在。我妈首先开口：“你跟那个男生上床是不是？”我愣了很久，才不情愿的嗯了一声。我爸听到后摇头。
你爸个性不是应该马上冲到那个男生家吗？因为他事情一发生，他一定要暴冲去一个地方才能消耗他的能量。
好有画面哦。
对，
我妈就继续问：“那前男友呢？有没有？有没有？”嗯，这个我打死不认。我妈后来继续说了一堆：“你跟人家上床，他一定会娶你吗？怎么有你这么不检点的女孩子啊之类的。”其实我真的很想要反驳回嘴。我知道我妈一定是翻我的东西，翻到了保险套才会说这些。同时，我也为这种老旧的观念感到无力。你们想保护我，怕我吃亏，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解决性欲很基本，我不觉得有做错事啊。要站在这边被你们这样骂，说我不检点，你要不要去街上看看有多少未婚者是处男处女？买车前不先试车吗？我真的很委屈哎、欸。最后他抖内了50元，谢谢你，库玛讲。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耶！
辛苦了，
马克玛丽好，
然后红斑性狼疮那个说，要说辛苦的是我，你在人家跟人家说什么未婚性行为辛苦了。
这封信是不是也蛮辛苦的呢？来自于新北的学艺，我是一名高一的高中生，好年轻啊，我们听众。
哇，天哪，我们终于有新血啦！
我想分享一下，身为一名同志，在满是高中生的环境有什么困扰？哼哼哼。
这个我觉得就是未看我也觉得很辛苦。
中国的我
哦，你在中国啊？
对啊，中国的我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除了对长辈，导致于我都跟女孩子打成一片，可是跟男同学没什么交集。但
对对啊，他说
你是要说国中还是中国啊？
应该是国中的我吧？
怎么可能要写国中的我写成中国的我？这个有点这个，那我把它改成国中的我好了。
好好好好，
国中的我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身份，除了面对长辈，导致于、
所以面对长辈是有说有哦，爸妈，我是 gay 哦。
没有，他除了长辈之外，他都没有刻意隐藏。
哦，
导致于我都跟女孩子打成一片，跟男同学没什么交集。但国中快毕业时，我稍微意识到一些闲言闲语的可怕，所以到高中之后，我决定要藏起自己的身份。对我来说不是很难啦，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那么明显。虽然说是隐藏，但就只是慎选公开的对象。然而挑选的对象真的是守口如瓶，没有公开。可是
被谁卖了？
没有，因为你讲的人不多嘛，所以你一般人跟他谈话没什么困难。可是大部分哎也还有话题。可是你跟一群男生在聊女生 A 片的时候，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了。
对啊，
我究竟要选 A、
这个、
假装有兴趣的聊一聊，还是 B 我是一个圣洁的人故意解嗨？
这个真的很难哎、欸，这我觉得这个可能要
困扰的，
这个要真的访问同志，然后再回头给建议才行。对啊。
目前我遇到的都是啊，赶快敷衍过去，然后转移话题，效果还不错啊。可是我还是非常害怕哪一天会暴露我的身份。第二就是对男生告白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女生告白失败被委婉的拒绝，好像还有可能会对方会跟她说，对不起，就是我不喜欢你，不好意思。可是我被拒绝的话，有可能对方会说，干，你是死变态。这不公平啊、明明我们的内心都是少女心，为什么他是被道歉说抱歉不喜欢你，我就是干你这个死变态。括号，虽然我还没遇过，只是我想象那个画面有点难过。第三就是教室里时不时的会看到男生们裸着上身、身上有一点点汗水。看久了就有一种莫名的罪恶感。我觉得为什么我那么淫荡，我这么淫荡是不是我马克信箱都不是认真的在听，有一集每一集的听广告还直接跳过，才会害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造成现在的我。
我觉得你信仰值蛮高的啦，会有这样的反思的人，你信仰值蛮高的。
我觉得我太淫荡了，我错了，以后我会认真的听马克信箱，我付上200元的赎罪金。哎、
你
才一个
高中
生、
你给我们200块，
我觉得
天哪，
孩子下次就不要了吧。
对啊，
你就是好好吃顿好的，开心长大，吃些对身体好的呀。
嗯哼。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青春点点点，马克 and 玛丽的青春点点点。
这封信呢，来自于在法国念书的可丽露。我是很嫩的教友，在 YouTube 听到你们之后，深深爱上了你。
谢谢。
我想要分享我在法国遇见的 Yoshi 是日本人，跟我同届，虽然不同系，但碰巧他妈呢在同一个法文班。
Yoshi
有两个部分可以讲，2016年跟2018、2019的故事。我想要先讲2016年跟他的第一章，这个标题叫做"狂无言的结局"。 2016年我跟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对方劈腿，我知道之后就分了，断了经营多年的感情。当时的我每天行尸走肉，不吃不喝不睡，最狂的就是一个礼拜瘦了3公斤、这样的我让大家很担心，于是就说你走出去啦，认识朋友啦。为了我这个社交孤儿，暖心的朋友们还精心安排了我之前随口乱评点的帅哥 Y 酱，就是 Yosh。好，我们以鉴定这个拉面是不是为道地日本味道之名，行朋友疗伤之时，Yosh 虽然是日本人，可是为人非常的洋派，举止大方，不害羞，也很 open mind， 有礼貌，英文说得很好，根本没有日式英文的影子。是我第一个日本朋友。那一天呢 ，Yosh 跟大家都换了 line。我开始跟他有一搭没一搭聊天，几乎是以每天都在聊的频率讨论彼此的人生观、感情观、价值观，开始熟悉了。和前男友分手将近一个月，我就收到了前男友闪婚的消息。知道当下，我觉得没有太难过，对方不值得我再落泪，是个渣男。我就用讯息的方式想跟 Yosh 分享这个像八点档的剧情，他也马上已读，马上回传讯息想确认我是否没事。那一天他在研究室工作到快9点下班，就立刻赶来我住的地方，想带我出门逛逛。可惜呢，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去吃饭。他又饿肚子，我就说，那要不要回去我住的地方啦，我们就随便煮面来吃。怎样？
不行这样吧？
啊，人家问了你赶过来又找不到吃的，啊，我家有面就煮给你吃啊，不然怎么办？
等一下就要吃你下面了啊！真的啦。
这是我们
这样啦，
这是我们第一个度过的夜晚。我靠在他的手臂上，被他抱在怀里，听他的呼吸还有心跳声入睡。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哦。而且这样的夜晚其实不止一次。你们是不是有怀疑他是 gay？ 相信我问过了，他不是。
好 pure 哦。
反正那时受伤的我，被这样温柔的拥抱，就觉得我好像要被治愈了。好奇心的驱使，有一天我问他，你有跟女生过一起睡那么多个晚上，却什么事都没发生吗？又说从来没有，您是第一个。一直以来在感情上或学业上都乖乖牌的我，那个时候决定就直接顺着我的内心直觉了，
骑上去，
我就亲了他。又问我这样好吗？我说 ski， 我喜欢你。好，接下来马克可能要失望了，因为他只有用力的抱我，深吻我。但我们没有 have sex。
OK，
那时候的我们相处就像男女朋友，只差官方认证而已。我们常常在彼此住的地方过夜，分开前都会亲一下对方。补充说明，我真的没有长得很差，也不是没有男人缘的那一种，所以不可能是那种条件差到就是哦
吃不下，加倍堆。
这样暧昧不明的状态维持了2个礼拜。我不喜欢，就问了 Yosh， 想知道关系是怎么样。Yosh 认真思考了几天，拒绝我了。他说，我在感情上太自私，我只想顾自己，以我自己为优先。尤其上一段感情，我结束得很糟糕，我又要背负理想跟家人的期待，我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关于女友的那些情绪，所以这也是我跟我前女友分手的原因。我也决定没有拿到学位之前，我不会交女朋友。只是没想到遇到你是意外呢。我就说，那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们会在一起吗？
啊，
什么事情？
就不会啊，人家就是要拿到学位啊，你这个问题是啥？
所以Yosh就说不会。
对啊，
短短2个月内失恋2次的我，是不是要领金氏世界纪录呢？
啊，
真的还好，
还早，马达马达还爱呢。
我们一起躺在床上，当我听到他的回答时，我转过身拿起了手机，也查好了清晨第一班的车离开他。安静，非常的沉重。没有多久 ，Yosh 就开口了：“拜托，我们可以再谈谈吗？”
哦，又怎么了？
我在黑暗之中看到他捂着双眼，一直考。他说他不想这样放弃我，只是他没有办法打破他对自己许下的诺言。
是，
那天早上他第一次说他喜欢我。I think I like you，
加了 I think 就是很，
对啊，就是 ski kamo shirenai，
对，加了 I think 就是一个
calling gai li，
很不 OK 的事情。
之后我们尝试当朋友，可是因为他的研究压力越来越大，对我的关心还有也越来越没耐心。直到他生日那一天，我决定礼物给他之后就消失在彼此的世界。
拜拜。
那个时候送出询问说， 我们能不能短暂见个面呢、啊？他就冷冷的说 ，Don't care me。
啊？啊
？Don't care me 就是不要管我。
哦哦，是这样子哦。
不然 Don't care me 是什么意思？你英文比较好，那你说啊。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啊，我没有想过这是什么用法。
Don't care me。Don't care。嗯，我只说哦，那谢谢你这几个月的陪伴，我不会再打扰你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跟他联系过。时间快转到两年后，时间来到2018年，让我们进入故事第二章。
哐！
人生三大错觉：手机响，敲门声，他喜欢我。
哇，自己会下标哎、欸。
对，2018年。两年后，我在朋友的毕业口试上遇见了他，我们尬聊了一下，他看我欲言又止。那一晚收到他的道歉讯息，他曾经挣扎过要不要来口试，但想再看到我，所以前来了跟我道歉，觉得他两年前的举动很不 OK。
这是又是哦。
嗯，希望之后可以再跟我说话，也能跟我见面。我思考了一晚，回了他的讯息，跟他说我没有生你的气，那时的我。也因为失恋变得不太正常，我们当时开了自己跟对方的玩笑，又开始恢复了联络。我们会单独吃饭、喝酒、看电影。我生日的时候，他约我出去玩，开车带我出门玩了一整天。2018年的圣诞节，我们也是一起度过。我不知道又是怎么想的，但我在不知不觉中，
我又喜欢上他了。
这半年，我们都是以好朋友的形式相处。想想，我们2019年就要毕业了。就把自己的想法藏好好了，享受彼此的陪伴不就好了吗？这样的想法在2019年1月有重大改变。某一天，我们一起去喝酒，聊到了他在2018年大概半年前遇过了一次搭讪。对方是日裔在法二代。不会说日文，但对他十分主动。于是他们一起孤男寡女进行了2天1夜的旅行。当下的我其实刚听到是很难受的，
哦，是醋了，
但脸上还是笑笑跟他说：“哎，都半年了，之后你们没联络，如果觉得这女生不错，就约她啊。”说着这样的违心之论，我又多点了一杯红酒。那一晚我喝了至少一瓶红酒。那也就是讲太多违心之论了吧。见到有点醉的我，他阻止了我最后一杯，结账想要带我回家，准备打开车门的当下。神经某一条线断了。我不想要再接受他的好，也不想假装了。我就说我想散步回家，想透透气。可是在他眼中，你就是一个喝醉在撸的女生嘛。我这个假装好友委屈他懂什么啊？我看到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我也透露了我是喜欢你的心情。我还是下车戴上耳机听着音乐走回家。回到家洗好澡之后，收到他的简讯说希望你平安到家。今晚的事不是任何人的错，因为我最后坚持走回家，搞得我们两个分别的时候气氛很糟糕。我就打给他，跟他报平安，也直接坦白了心声。这半年来，我们一直有着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状态啊。我其实也想要阻止自己喜欢你，但还是失败了。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你还是个混蛋，但我还是喜欢你，所以都是我自己蠢。如果以后没办法继续跟你说话，没办法当朋友的话，我很抱歉。我还鼓起勇气问他，我们之前那些暧昧是真的吗？又是想了两秒说
不是。
你知道我对你总是很诚实的，我很喜欢跟你一起的感觉，你是我难得的红粉知己。就这样，我得到人生第一张的钻石好人卡。
红粉知己的法文要怎么讲？或是英文
？Oh my god！ 红粉知己 ，my best friend。I don't know。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3天后的一堂课，是他介绍我的课。迎面走来的他，我就微笑说声嗨，然后把装酒钱的信封拿给了他。我没有露出任何的难过，一切看起来正常，也不太一副我不在意3天前有事情啊。他就有点惊讶的看着我，也收下了装钱的信封袋。那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跟说话。现在我跟他都要毕业离开法国到下一个国家工作了，也要展开我人生的下一章。
哦，还有下一章吗？
他人生的下一章了。如果就像马克说的，大部分的男生最终目的是上床，那我对又算什么呢？我的女性魅力应该没那么差啊。
哦，对对对对，有另外一个就是 虽然不能一概而论啦。嗯，
难道他是难得一见的纯友谊先生吗？我有个军师弟弟跟我说，他可能还是一个玩咖，但只是想享受一种暧昧的玩咖。
Yeah, that's right, yo. 而且其实你知道吗？我这个听起来，我不觉得有什么。
他根本没有觉得跟你在暧昧吧？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
因为你喜欢他，所以你把他的一言一行都觉得我们在暧昧吗？但对他来说，那就是腐子呢，没加个叫腐子。
就是。好了，好像有一集《马上心脏》的结尾是说，就是我大学的时候每天都跟不同的女生吃饭。
臭蛋马我在第一章的时候有说过，那天晚上他深吻了我。哦，如果真的完全不想跟我暧昧，你扒我就好了，你给我深深。
哦，抱可以吗？
就是
抱也不行吧？
就像我们在，就算我讲那段话之前跟之后，你对我都没有差，就像安慰我一样抱着我，然后我们一起睡觉。嗯，但你又加了一个深吻，什么意思？
深吻蛮开心的啊，很快乐啊。
那如果我真的破坏了一份友谊，是不是要在离开法国前至少跟他说一声 Sayonara？
不用吧，
真的。
你越接触他，只是越让你难过啊。因为对于他来说，他很享受跟一个女生一起出去，然后
这个女生有点喜欢我，
对，有点喜欢，对对对对对的这种感觉，嗯。然后在那个情境下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代表什么，就只是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氛围而已，那不代表就是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但他真的蛮老实的，嗯嗯，他真的蛮快就会回答你说不喜欢，嗯，没有，嗯嗯，还好，嗯嗯嗯嗯，就是这样咯。附上刚刚包在里面五什么啊，
五欧吧，嗯嗯，
好的，感谢你的来信。
嗨，马克玛丽，我是住在永安市场站的飞人。我想要分享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是自由恋爱后结婚的，生下了三个小孩，大姐、二姐和我。但在那个经济起飞的时期，我的父母呢也是其中希望可以让一家过上好日子的人，所以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从我有印象的时候呢，我们三姐弟就需要帮忙家里制鞋的工作，做鞋子。有时候回想小时候呢，就是在家帮忙或是父母争执的画面。我的父亲除了没有使用毒品之外，其他几乎都有吧。喝酒、抽烟、赌博、欠债、家暴、外遇、生孩子。现在回头看还是觉得很幸运，我们三姐弟现在可能在不同的状态下会有不安全感，但至少呢都还是合乎社会期待的长到了成年，跟现在三十多岁的年纪，没有荒腔走板的行为。小时候在家最常因为钱的关系看见听见父母的争吵，爸爸会打妈妈，妈妈会自残，爸爸喝醉以后拿剪刀刺自己，
好可怕哦。
妈妈想带三个孩子去自杀，最后都变成阿里山的旅行，还有好多让人绝望到都不想记得的事情。当然我的成长过程还是有幸福的记忆，但这些黑暗可怕的事情还是影响了很多很多。后来家里的生意失败后，父亲到了越南工作，距离改善了争吵发生的频率。原本以为到了自己开始工作以后能够有一个不再因为金钱吵架的父母，但在自己大二的时候，我的爸爸因为大肠癌末期被送回台湾治疗。父亲离开前的最后一年，家里的关系似乎因为父亲生病的时间改善了对父亲的关系，我们也变得更紧密了一些。经过一年的治疗，爸爸离开了，那些对父亲恨的、爱的、讨厌的也都算了。父亲离开的时候，家中成员用着不同的方式去告别，送父亲离开。直到隔年，二姐迎来了新的生命，外甥着实带来新的关系与注意力。现在的妈妈建立起自己的新的生活方式，虽然偶尔呢好像还是会因为三个小孩不住在家里面而觉得很孤单，但她现在已经更能为她自己而活了。家中成员呢，就除了那个新生命外甥之外呢，还有小外甥。爸，你离开已经将近八年了，我们还是会想念你，想念叫你爸的时候。但是
完蛋，你爸你救我们，
但是是没有病痛的状态，我想才是最好的。当年说要照顾好妈妈的事情，我似乎没有做得太好，还是很常让妈妈很担心。只是啊，我开始有了自觉，因为马克信箱，因为马克玛丽给的力量，我会越来越好的，成为一个自己会给自己肯定、正面评语的人。最后，真的要谢谢马克玛丽，希望我今年的员工旅行不会那么想回家了。 #屁灵魂不灭，送上了100元。
100元。
欸，真的有的人跟家庭的关系很紧密很要好的话，他们会只是出外旅游就会非常的想念家人。欸
oh.
我那天听说就 我朋友跟他朋友一起出去旅行、嗯、然后他就是旅行到一半的时候，他朋友跟他说，就突然有一天、嗯、情绪整个很down很低迷、嗯、然后他就真的很难过说，
我好想家，
没有，我很想我妈。
这么突
然，可他们晚上，他们其实一直都有在传讯息哦、喔嗯嗯嗯嗯、但是就是很想他，然后就心情变超差、啊、然后据说他妈妈只要出国搭飞机、啊、假如搭飞机4个小时或10个小时、啊啊、那几个小时他是永远就心神不宁、啊、就是会很，就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他联络上、啊、对，我就是会很慌张。
天哪，
就是分离焦虑了吧，
这个有点严重、啊、
就是很，就是他们家人就是很要好、啊啊、非常非常要好。
阿喵
阿喵，你前几天打死他不是吗？
那是弟弟。
哦，弟弟。
来到今天的最后一封明信片啦。嗨，玛丽马克，我是宇宙可爱王。哇、wow、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们。我从国中开始听青春点点点，中间停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听，一直到现在，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又开始听你们的节目。我已经毕业一年了，我现在23岁哦。你们的声音是我上班的动力，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我是23岁的宇宙可爱王。
大家最可爱，你也可爱，他也可爱，我们都跟自己说一声，我们自己
最可爱。